有一位神学生呢，他要去教
儿童主日学。
那么呢，他想把这个在基督里成为新造人的这个真理呢，说明清楚。于是他就想了一个比较活泼有趣的方式，他把自己呢，装了两个蝴蝶的大翅膀，非常美丽。然后头上呢戴了一个帽子，有两个须须。就像一个很漂亮的蝴蝶哈，然后就飞到了这个儿童主日学的教室啊，然后小朋友哇一看，哇这个很有趣啊，然后呢这个他就问小朋友说，他说你看这个蝴蝶是不是很美丽啊？小朋友说是啊，是非常美丽哈。那蝴蝶是不是可以在空中飞舞呢？小朋友说当然可以啦。因为蝴蝶已经不再是毛毛虫了，这个神学生就再问说，你们说对了，正因为蝴蝶已经变成美，正因为毛毛虫已经变成美丽的蝴蝶了，那么蝴蝶能不能够再变回毛毛虫呢？小朋友回答说不能。这个神学生就说太好，你们都是100分啊，非常高兴。他说我们信耶稣的人就像这个蝴蝶一样，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一个新的生命，就不能够再成为毛毛虫那个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上一个主日我们的题目是穿上新人，所以我们继续这样的一个思路来思想今天的题目，就是来做分享主爱的人。那个经文的题目是爱心是联络全德的。我们继续再来看这个哥罗西书的3章12节，这里怎么说呢？保罗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这里一开始呢，保罗提醒我们是神的选民，神的选民啊。那很多人认为呢，这个我们是神所拣选，对不对？对，没有错啊。但是呢很重要呢，就是那也是神预先知道哪些人对神的救恩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啊，这个回应，这个人的回应是绝对不能疏忽的一个重要部分。我再说一遍，就是当我们讲拣选论的时候，我们需要和弟兄姐妹或者我们自己要分享，就是神预先知道哪一些人对神的福音，对神的救恩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有哪一些人对神的福音他们没有回应或者拒绝神的这个救恩，这样才不会误会神的拣选论啊。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拣选论被解释成为是神100%的拣选，换句话说，神喜欢张三他就拣选张三，神不喜欢李四他就不拣选李四，那么李四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没有得救是因为神你没有拣选我，看见了吗？那么变成这个李四的得救是完全是神的责任而不是人的责任，这个就会出现很大很大的一个误会。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对于这个真理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认识。大家都知道天父把主耶稣这么好的礼物给我们人，那么当人明白了这个很好的礼物的时候，他有一个回应或者说一个反应，那么觉得这个是真理，我的确是个罪人，耶稣基督这么宝贵的礼物，注意看我的手，我愿意伸手把这个礼物接受进来，我就怎么样得救。如果换一种人呢，这个礼物怎么样 虽然是这么好，已经到我的面前来了，我不伸手，甚至我扭头就走，请问有没有得救？请问这是谁的责任？那我希望我把这个拣选论说明清楚啊，因为这个很重要啊。很多人误会这个拣选是因为神喜欢谁就拣选谁，不是的，那样子神就变成一个偏爱，他偏爱某一些人，他不喜欢某些人，所以某些人就注定灭亡，不是。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嘛，神的心意是愿意万人怎么样得救，不愿一个人怎么样沉沦嘛。神的心肠是希望每一个人听到福音，每一个人都有正确的回应，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个宝贵的礼物，我伸手把耶稣基督接受到我心里来。你这个伸手的动作就是你的选择，因为是你的选择，所以就是你的责任。我说得清楚吗？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啊，圣洁蒙爱的人，那么这个当然是对主内的弟兄姐妹说的。那么这样的人，有这样身份的人，他有怎么样生命的品质呢？保罗就提出五个基本的美德，他说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啊。所以啊，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上面呢有一个很好的操练哈。我们看第一种美德，如果有 PowerPoint 的话哈，怜悯呢，我们的主，我们常常说主就是我们的榜样，主耶稣是一个充满怜悯人的主。怜悯简单的说了，就是对人家的同情心，就是同理心啊，就是你能够理解别人的困难或者别人的痛苦，你想要去帮助他。我有一个好朋友哈，林弟兄，他过去是以前教会的执事会主席啊，跟我是非常啊好的朋友。然后他因为他家住在那个 Katy 啊 ，Katy 是靠近 Houston 的另外一个城市，所以他就去参加 Katy 的教会。那他们教会呢也是非常看重传福音，那么他们的陈牧师呢就带了他们教会七八位的弟兄姐妹，还有另外两个教会合起来啊，组成了一个短宣队，差不多有将近20多个人啊。就是前两个礼拜呢，他们就去这个缅甸啊、印度，还有这个老啊，这个去那里宣教。那么林弟兄他就跟我分享呢，他有这个早上晨跑的习惯，他早上起来就在这个缅甸的路上呢，就是跑步啊。他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哎呀，缅甸整个大街小巷传出来扩音机的声音啊，都是那些念经的声音啊，都是念佛经的声音。然后呢，这个各大庙宇就很多的和尚就开始出来了，大大小小很多的和尚，然后这些和尚呢就一家一家的呢去这个岩门去乞讨啊。那么林弟兄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景象啊，他也在美国住了30-40年时间哈，所以他就很震撼啊。他看见那么多的这些和尚，大大小小的哈，他心里面就产生了怜悯的心。他也想起了主耶稣说的，主耶稣看见那些流离失散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主耶稣看见那些流离失散的人，好像迷失的羊一样，就怜悯他啊。所以林弟兄就看见那些和尚，那些还有那些拜偶像的那些缅甸人呢，就产生了怜悯的心肠。因为林弟兄知道他们拜的是偶像，他们拜错了，他们不知道不认识独一的真神。因着林弟兄的怜悯，我相信短宣队很多其他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怜悯的心肠，所以知道他们何等需要福音。接下来呢，这个短宣队就到了印度啊。有没有人我们当中去过印度的？没有啊。哦，你去过啊。这个到了印度，他们只有用三个字来形容，就是乱糟糟，真的是乱糟糟啊。 你走在那个马路上哈，很多人呐、啊，车子啊，汽车啊，脚踏车啊，反正也不守秩序啊，这个乱糟糟的哈。还有更妙的呢，是什么？牛啊，牛也在大街上散步，对不对？大家知道这个印度教，印度人拜的印度的偶像有30000多个啊，你看看那个PowerPoint 啊。所以牛也是一个神啊，牛神呢，他们是非常这个尊重啊。所以牛在大街上要晃来晃去呢，你也没办法。你可以想象那个马路啊，有汽车有人行，你可以乱到什么程度啊？然后呢，那个牛走累了呢，他就往地上一坐，你也没办法，对不对？没有，他是神嘛，牛神嘛，你也不可能去赶他啊，你还是对他很恭恭敬敬。啊，所以也是一个拜偶像的国家哈，拜30000多个不同的偶像，啊，所以林弟兄他也说，他也承认了，他过去对印度他还没去，对印度他对印度人他就没有什么好感，但是这一次他去了以后呢，他就有更多的怜悯的心肠，知道那些人实在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怜悯啊。那么这个短宣队呢，他们从当地的宣教师学到一个方法啊，那很适合当地。那么他们用了3天的时间，去了3个不同的村落，结果竟然带领了40个人信主，而且给他们受洗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加添我们怜悯的心肠。当我们想到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居，我们看见很多人，甚至我们走到月光买菜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想到他如果没有得救，我们有这个怜悯心肠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他何等需要福音，那我们就希望认识他，跟他做朋友，一步一步的带领他来认识耶稣基督。啊，求主帮助我们，就是不仅是单单听到，而且愿意行道，来突破自己的一个框框，让这个怜悯的心肠有所行动啊！这就是啊，这个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激励啊！我也盼望我们教会在以后也有一个短宣队，也能够到不同的啊，可能附近的大学或者华人的地方呢，能够把福音传出去。这就是怎么样，我们往前更走一步啊！这个是求主来带领我们。第二个美德呢，就是恩慈。什么是恩慈呢？我们也想到我们的主就是一个恩慈的主，简单的说，中文就是有恩典有慈爱的主。想当年主耶稣走遍加利利的各城各乡，无论是瞎子来找他，瘸子来找他，各种有病痛的人来找他，主耶稣从来都不会拒绝。大家都很熟悉了啊，5000人听主耶稣讲道，哦，天色已经晚了，主耶稣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哦，他们肚子可能饿了，对不对？啊，听了这么久的道，已经到晚饭的时候了，主耶稣就想到这些人肚子也可能饿了，这就是一个恩慈的心肠嘛。所以呢，主耶稣后来就用啊孩子奉献出来的5饼2鱼来喂饱了5000人。什么叫恩慈呢？我们来看一个中国古时候的一个图片啊，这是中国古时候一个大门的图片，有一个很粗鲁的壮汉，他拿了一个很大的铁杆，想要把这个门呢把它打开啊。这个很有力气的壮汉呢，他用了9牛2虎之力，哎呀，怎么开他也开不了。但是呢，钥匙来了，这个钥匙瘦小的身体就粘进了这个钥匙孔里面，只是轻轻的一转，这个锁就开了，大门也就开了。这个壮汉就很不理解啊，他就问钥匙说，哎呀，我为什么费了这么大的力气也开不了门呢？而你却轻而易举的就把门打开呢？钥匙说，因为我最了解 他的心，因为我最了解他的心。大部分的人心就像这个上了锁的大门一样，任你用再粗的铁棒也打不开。只有真诚的关怀，以恩慈来对待他，把自己变成一把钥匙，才能进入别人的心中，理解别人的事情。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好的小故事，启发我们要去关怀别人，以恩慈相待，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那我们看见什么呢？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个恩慈也要在生活当中不断的操练啊，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看见谁需要帮助的啊，我们尽可能的去帮助他啊，为他祷告。如果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哎，我就多找几个弟兄姐妹一起去帮助他，别人就能够感受到啊，我们对他的这个爱心。第三种美德就是谦虚。什么是谦虚呢？谦虚就是圣经教导说，看别人比自己强嘛。啊，谦虚不是自卑，也不是没有自信。啊，谦虚呢，就是不要骄傲自大。啊，这个谦虚是很重要的一个操练哈。我们华人也常常说嘛，这个谦受益，蛮怎么样，遭损啊，就是一个谦卑的人呢，他会得到很多的益处。为什么？因为谦卑的人呢，总觉得他想学他不够满呢。如果是这个人，如果他很自满，他已经满了，他怎么样，他就因为他满了，他就不会想要去学嘛，他都是满满的，他怎么能够接受新的这个各种的这个学识啊，或者更多的真理呢？他已经满了，他不可能再虚心的去学习，就是这样的差。所以谦受益，满招损，这也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啊，就是要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人啊。那基督徒要一直保持一个谦卑的态度，无论你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家里面啊，在家里面呢更容易原形毕露啊。我太太就常常提醒我啊，她说你注意啊，你自己在讲台上讲的，你自己要在家里面先操练，对不对啊？讲台上我们可能都对人很客气啊，很有礼貌，是不是 啊客客气气，你回到家里呢，我们一不小心我们这个老我就会出来啊。所以我感谢神给我一个贤妻啊，让她提醒我啊，你这个 preach 你要 preach 你自己啊，所告诉人家的真理啊，你自己先要在家里不断的操练啊，需要操练。我特别强调要操练啊，你不操练的话，你很难的啊，有一个过程。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离主的样式很远啊，但是我们不断的学习啊，无论是主日学，无论是你的小组查经，还有你每日的灵修，我们跟主的这个距离就越靠越近。我们一点一点的学习，我们就越来越像主啊，需要时间来帮助我们啊，不断的成长。那上个礼拜呢，因为有机会啊，我们这个主日学合班啊，所以我也看见很多弟兄姐妹呢，他们有非常认真学习的态度哈。我为你们这个认真追求真理的态度呢，感谢主。这个就是你想学嘛哈。你想学这个门徒之道啊，如何成为一个真的门徒啊？然后呢，大家彼此鼓励啊，我们这个就能够做一个陶足喜悦一个好的门徒啊。那么接下来呢，第四种美德呢，就是温柔，温柔啊，温柔呢，其实就是对别人呢非常的柔和的意思。当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呢，写到这个温柔的时候，我第一个进来的念头就是我们教会的 Larry 弟兄。 Larry 大家很熟悉啊，你注意到 Larry 哈，你大家都很熟对不对？他是非常怎么样温柔，是不是？无论老朋友啊新朋友啊，他总是跟你讲话很自然的，而且他那个温柔也不是装出来的，来啊，不相信你问问明真来。 你跟他开两句玩笑，有时候我开玩笑可能多了一点啊，他也不会生气哈。就是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他真的是一个很和气的人啊，这个值得我们学习啊。所以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我们 Larry 弟兄啊，他的这个 attitude 永远是跟你说话慢慢讲啊，开开玩笑啊，老朋友如此，新朋友，尤其新朋友啊，常常看见第一个去握手的呢啊是他。啊，他说我叫 Larry 啊，怎么样怎么样，他也记得住别人的名字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因为新来的朋友啊，我们弟兄姐妹就去握握手嘛，说欢迎你，欢迎你，我是谁啊？然后跟他聊聊，你是不是第一次来呀？啊，介绍教会，我们的网站啊，啊，我们带他们看看啊，我们还有这个乒乓球桌啊，啊，外面还有 playground 啊，还有等等之类啊，就是一个很好、很自然的啊，有一个交流的一个机会。那么所以呢，这个主耶稣在八福马太五章五节那里说啊，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啊。八福那边讲到温柔，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温柔啊，有话呢慢慢说，慢慢商量啊。那么有的时候就能够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第五种美德呢，就是忍耐。这个忍耐啊，当我们一讲到忍耐的时候，很多人想到的就是忍嘛啊，尤其中国人想到这个忍是这个心字头上怎么样一把刀啊，所以已经有这个固有的观念，就是哎呀这个忍，我要忍啊，就是要强压下去啊。但是我的理解呢，对于一部分不是100%的对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忍耐哈，在圣经里面哈，在当时的确啊，可能我们听到别人讲我们不好的话，或者谁欺负你了，你当时是很难受，在那一刹那是你需要强忍一下。但是注意哈，不是一直的怎么样强压下去，因为如果你是一直的强压下去的话呢，你就容易变成什么忧郁症或者什么爆发。因为你把这个愤怒或者这个不满或者这个误会，你一直，我强调一直啊，你一直压在心里面，积蓄什么很多的苦毒嘛，是不是很多的愤怒嘛，一折你就逢人就讲，对不对？很多这种例子啊，不管是夫妻吵架或者怎么样，逢人你就吐你的苦水，因为你里头受了委屈嘛。或者有的人他很内向的呢，他就啊准备要报复了，对不对？这个危险，对不对？拿把枪，对不对？冲进公司，你把我勒了，啪，全部给杀了，是吧？啊，这个就很危险啊，或者是很糟糕的一个情形啊。没有错，在当时我们受到委屈、受到误会的时候，或者被人家欺负的时候，在那一刹那是要压制一下啊，但是不是一直啊。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韩信嘛。韩信当年受什么胯下之辱，对不对啊？当时那个时候他当然是，我想他心里也是很不平的，但是他能够忍一时怎么样，后来他成了一个很好的这个领导，是不是啊？所以呢，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提示呢？就是说啊，假如这个张三说李四的坏话，李四听了以后很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李四懂得先忍一下，我先在当那个关键时刻我先忍耐一下，然后呢我就学习把这个负面的情绪呢升华出去。因为李弟兄懂得什么呢？懂得退一步怎么样，海阔天空嘛，不要把这个负面的或者是人家这个欺负你的这个呢一直存放在心里面。我上个主日也讲过，不要把别人的错误来怎么样惩罚你自己，不需要啊，不要做傻瓜。你为什么要拿别人的错误一直惩罚自己呢？有没有这个需要？没有嘛，对不对？那你不上他的当吗？对不对？你已经被他欺负了啊！你要学习交托嘛，因为主耶稣说：“深渊在我，我必什么报应嘛。”主说的，对，主都看见了嘛。你检讨你自己，我检讨我自己，我有没有错？如果我有错，我在主的面前悔改。哎，我向那个弟兄或者姐妹道歉，说啊，谢谢你指出我的错误，你还要谢谢他。 但是如果你检讨你自己，你没有错啊，这个事情无中生有啊，那你怎么样？你不要一直被这个不好的这个缠绕搅扰，一直在你心里面继续苦读，没这个必要啊。Life is too short， 你要怎么样？你要学会靠主怎么样喜乐嘛，要过你自己当过的日子，要用正面的思想来胜过负面的情绪。我说的清楚吗？这个你就是有智慧的人啊。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看见啊。所以忍耐呢，不是一直压抑，我强调不是一直的哈，就是当时是如此，但是你要学习后面呢，你要把它升华出去，把它化解掉啊，化解掉。我们的主耶稣也有这样的忍耐，主耶稣上十字架被钉十字架，他在那么痛苦的时候，全部是冤枉的时候，主耶稣的第一个祷告是什么？父啊，怎么样？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那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主耶稣在那么痛苦的时候，竟然怎么样？为那些人祷告，说父啊，你赦免他们，看见没有？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学的。我们基督徒跟世界的人到底有什么分别呢？分别什么？就在这里，你能够靠着主，我再强调一遍，靠我们自己很难忍耐。我们受了这个冤枉，我们受了欺负，哎，你怎么可以欺负我太太？你怎么可以欺负我小孩？为什么不理我的小孩？对不对？我要打抱不平啊！我充满了怎么样啊？等一等，先祷告啊，先想到什么主啊？上个礼拜我也分享过，怎么样？先想主，怎么样？行主道啊！大家还记得啊？我盼望你们把那个大纲啊，常常在小组稍微复习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这个鼓励哈，能够常常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读哥罗西书的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哈，一起来十三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你们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第十三节的重点就是饶恕，基督徒一定要学习饶恕这个事情。我听过很多弟兄姐妹的冤枉啊，误会啊，我得到一个结论，靠我们自己，包括我自己啊，牧师传道人一样，靠自己想要去饶恕别人很难，所以要怎么样？靠主。我跟你们分享一个我学了这么多年的真理啊，保罗之所以成为保罗，他有一个秘诀，就是他懂得靠主。靠主啊，你学了很多圣经的知识，但是事情发生了，忘记怎么样靠主，啪，我的老亚当就出来了，啪，我的罗夏出来了，忘记了，就是那个关键时刻，那个时间，那个地点，那个场合，那个人，你的反应的时候，你第一个要想到什么？主嘛。保罗之所以能够得胜，他说我们要靠主得胜，对不对？我们要靠主怎么样？靠主怎么样？他懂得靠主，所以他经历了那么多的逼迫啊，那么多的，他说是刀剑吗？是困苦吗？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他不但心里面有神的话，他也懂得如何靠主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所以我常常我们互相提醒，我们有主的人啊，已经有主了，你要懂得靠主。你有了主，你不懂得靠主，你还是靠自己，你要走自己的路，你要变回毛毛虫，那就没办法。对不对啊？同样是基督徒，我常常说，同样是同一天受洗的，这两个基督徒过了五年、十年以后，你看，这两个基督徒有一个很追求，有一个很懂得靠主，他整个内在的生命改变，他变得很温和，他变得非常的谦卑，他变得侍奉非常忠心。我刚才问这个蔡军我说你在 Eastern Parkway 多久了？他说六年了哈。我们也为他感谢主哈，六年这个 Eastern Parkway 不容易哈，他跟他的这个太太也是忠心怎么样服侍主嘛，也是靠主，对不对？人少的时候也可能 两三个访学的，人多的时候欢喜快乐，但是怎么样，忠心的靠主，一直靠主来服侍，因为有怎么样，主的爱在我们的里面。爱心是什么？联络群，对不对？如果我们失去了主的爱，我们的爱是怎么样，很有限的。我们爱我们喜欢的，我们不爱我们不喜欢的，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因此我们要学习靠主，我们就突破我们的这个框框，我们领受了主的爱，求主的爱来充满我们，求主的爱来浇灌我们的时候呢，哎，我们就可以多爱一点，我们的范围就可以多扩大，我们的包容也可以更大的一点包容。这就是我们需要靠主的原因啊，突破我们自己的一个小我的框框，来领受这个主耶稣真正他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就发挥作用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操练。然后第四节这里也讲，十四节也讲到，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那么联络的原文呢，就是连成一条链子，就是说这个爱心啊，它好像一根绳子一样，把各种美的呢把它连起来，成为一个完整啊。所以这个爱心是非常重要的啊，可以说是所有美德的一个基础啊，美德一个基础啊。那么啊，我回想一下我自己服侍主差不多有30多年的时间啊，那么其中也经历过很多高山低谷啊，但是我非常感谢一位属灵的长辈啊，在加州的刘长老啊，他前几天已经被主接回天家了。那么就是在我过去的服侍当中，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也遇到挫折的时候啊，这个刘长老他总是很关心我啊，为我祷告啊，甚至在我这个灵性低潮的时候呢刘长老远从加州飞来看我啊，他来给我鼓励，而且也指出我要改进的缺点啊，他给我鼓励，但是他也同时指出说，哦，你这个地方做得不对啊，你的生命哪里出了问题，他也是很温和的指出我需要改进的这个缺点。因着刘长老的关心和他的鼓励，使我从软弱中才能够站起来，继续的来服侍主。所以在过去将近30年呢，我学到一个最重要最宝贵的功课，就是不仅是传道人，弟兄姐妹心里面一定要有神的爱。我们单单只知道圣经的教义还是不够，固然教义很重要啊，这个 doctrine is very important， 但是你单单知道教义是不够的啊，你还需要什么？还需要神的爱，还需要神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这样怎么样，我们是带着神的爱活在世人的当中啊。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怎么样，别人就看出我们是主的门徒。请问一个家庭里面夫妻有没有吵架的？有啊，只是说你吵架的多与少而已，对不对？吵归吵嘛啊，有的时候当然能够不吵是尽量不要吵啊，大吵变小吵是吧啊，但是吵完了以后怎么样，还是一家人嘛，是不是？还是很相亲相爱嘛，这个就是和世界不同的地方。哎，这一点我很同意老邱讲，对不对？意见跟你不同 that's fine 啊，就是因为意见不同才好，如果大家意见都一样，那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神这个说嘛，神造了各式各样不同的人嘛，各种不同背景的人嘛，各种不同宗派教会的人，神把我们放在一起，让我们怎么样啊，学习彼此包容嘛，彼此相爱啊，我们听，我们聆听啊，然后呢我们调整啊，我们不断的融合，我们一起寻求神的带领啊，这个就显出大家庭的一个彼此的包容，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真正的真实的一个情况啊。那所以我常常说呢啊，我们教会有三宝，缺一都不可以，大家还记得吧？第一宝是神的话，第二宝神的爱， 第三宝神的灵，我再重复一遍，神的话、神的爱、神的灵，缺一都不可以。单单有神的话不够，你对圣经很熟悉，很好，感谢主，但是有没有活出神的爱呢？很重要，对不对啊？有没有按照神的灵的带领呢？也很重要啊。所以缺一个都不可以。神的话带领我们前面的方向，无论是我们大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需要神的话来带领我们前面的方向，或者你的小家庭，包括你的孩子啊。我常常跟师父说，哎，我们要常常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我们的小孩子从小我们就常常啊，不敢说每一天了，但是想到一个礼拜最后两三次，到他们现在读大学的工作，我们还是为他们祷告。我们学习来靠主啊，因为很多人都担心嘛。当你小孩子第一次拿到驾照要出去开车上 freeway， 请问有哪一个父母担心的？举手我看看。那你很有信心，对不对？但是迟早怎么样，他一定有第一次嘛，是不是？那你怎么办？你除了要教导他要注意的地方哦，哪个地方要转弯时你要注意，转弯的时候啊，我儿子有的时候转得太快，我说你 slow down 一点啊，说转弯的时候啊，不要，你要减速，对不对？下雨天的时候、雾的时候，你怎么样？你记得要开灯。你尽可能作为父母要提醒他当注意的地方，最后你还是学习怎么样放手让他去开，你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为他祷告，对吧？尤其他上 freeway 啊，他要开三个小时、五个小时到哪里去，也能做的就是为他祷告。但是他第一次没有问题，第二次没问题，那至少他经验慢慢累积出来了，也不能大意，还是要想到为他的安全祷告啊，为他是不是每个礼拜天还是有继续去教会祷告啊，为他的在学校的学习祷告啊。进了大学，感谢主啊，但是要从大学毕业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啊，是不是？要在大学里面你要毕业啊，也是要啊很努力很用功啊，你才能够毕业嘛啊，为他将来的工作怎么样祷告，是不是啊？这个就叫靠主啊。你不靠主的话呢，你请问，对不起啊，你那我们跟世界的人有什么分别吗？没有分别，是不是？小孩毕业了，我去找某某公司的 CEO， 哎呀，张董，或者找某某公司的李总，哎呀，我小孩毕业，你帮我安插个位置，不行嘛，是不是？基督徒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嘛，啊，所以提醒我们，我们和世界的人到底有什么不同？因为我们有主的人要懂得靠主，靠主最重要的就是主的爱要充满在我们里面。主的灵要来带领我们前面的方向啊。好，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一个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一到三节，好不好？起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三节，起来。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我想的拔样。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同意。保罗说得很清楚，我再怎么有本领，我再怎么有恩赐，我做了多少多少，哎，但是如果我没有爱，这个爱是谁的爱？神的爱，这个不是保罗自己的爱，对不对？他说如果我没有神的爱，这一切算什么呢？就像明的罗想的靶一样，没有任何意义，起不了任何作用，说难听一点是做给人看的。然后保罗讲了这个消极的这一个方面，他就回过头来讲到底爱是什么，到底我们怎么学习爱，学习去分享爱，学习靠着主的爱去爱别人。好，那我们继续来读这个第四节，好不好？到第八节就好，一起来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扬，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第五节的下半节啊，我常常学习操练，我自己也提醒自己，你看，如果我们从今天到下一个礼拜，我们就操练半节。这边讲了什么？爱是不轻易发怒，不要为一些小事情就动不动就生气，对不对？不计算什么人的恶，不计算就是我前面讲的，你不要把别人讲那些话老放在心里，老往心里面去想，对不对？你那样想，最后吃亏是谁啊？你自己，对不对？这讲得很清楚啊，啊，不要轻易发怒，这个芝麻绿豆的事情也值得吵架发怒，不需要，是不是？那不要计算人家的恶，你哪怕一个礼拜操练半节啊，四节到八节，你这样操练四个礼拜、八个礼拜怎么样？我保证你怎么样，你就进步了嘛，对不对？啊，你就进步了，你就越来越像主。这个爱的真谛啊，不是拿来单单练，我常常讲，也不是拿来分析。哦，这个原文怎么说？这个希腊文怎么讲？很好，不要问我意思啊，很好。然后呢，拿来什么用嘛？对不对？我常常讲，圣经是不是单单读，也不是拿来解释圣经？固然都很好，这个基础。但是最后的一步是什么？你要拿出来用，你不用怎么样？白读了，是不是？你白解经了，你解了半天怎么样？你没有用啊！但是我很感谢主，我真的很感谢主。我来到教会啊，我常常跟师母讲，我说我成为这个教会牧师为荣，我是神给我格外的恩典，因为我看见我们弟兄姐妹都非常有爱心啊。有的人住得再远没有车子哦，我们就有弟兄很远就去接他啊，去送他啊，这是很有爱心嘛啊。哪个人这个生病了，哪一个家庭有问题，我们好几个家庭怎么样，就马上联合起来啊，送菜送汤。这个只要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做的怎么样，我们通通去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爱心是真实的，这个是很难的。所以我真的很荣幸成为啊这个教会牧师。所以我相信我们的爱会把福音朋友吸引到我们当中来，然后我们带领他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真理，带领他们认识耶稣基督，这个是最重要的任务。说我这今天会所以有爱心，是因为神改变了，是因为神的话改变了，是因为神的灵不断的提醒我成为我今天的，是不是啊？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生活上有人这么说，爱就是在你痛苦难过的时候有人握着你的手，爱就是在你生病的时候有人细心而且耐心的照顾你，爱就是当你发脾气的时候别人仍然安静的不回答不顶嘴，爱也是永远记得你的生日还有你们的结婚纪念日送上一朵玫瑰。圣经告诉我们信望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是爱。我们看一下这个 point 啊，所以这个保罗对不起，信望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因为爱是联络全德的嘛。爱我强调是神的爱是我们的基础，我们学习啊，当然要有信心，当然对主的再来有盼望，但是我们活在今生今世，我们就要成为一个爱的使者，福音的使者，就是一个分享主爱的使者。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透过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向我们说话，我们求你的爱继续的充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求你的爱继续的浇灌我们，好让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能够常常分享你的爱，因为爱心是联络全德。我们也恳求你继续向我们说话，因为你是乐意向我们说话的神，你是乐意祝福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把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都带到你面前，请你来带领我们，我们愿意完全顺服你的带领， 求主复兴我们的教会，大大复兴我们的教会。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唱这一首《让主爱来滋润我的心》。我曾经追求世界的欢乐，希望能够得到满足。那一天，当我耶稣，我发现自己的虚空，但主的爱是何等甘甜，滋润我干渴的心田，使我甘心家里路上。